真情诺诺终于随乱红飞花去。
欢迎来到后宫甄嬛传，
本宫是三平，
臣妾是棒打影，
奴才是小允子。
耶、yeah! yeah, 我们今天有一位来宾是新来宾，之前都没有上过我们节目哦。
那但是他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
没错，他抖内我们节目，
没错，他是我们的干爹，抖内我们超多钱的干爹。
我们干爹，我们干爹就是有这种福利，干爹就是可以上我们节目。
不要乱讲，不要乱讲，
我们资本主义的走狗。
讲、到这个我很想问、我是你们现在最大的干爹吗？
对，你是最大的 sugar daddy。
上一个应该是30块吧、是吗？
50块
哦，50
不是，这门槛太低了，大
而且我还不知道他是谁。
对啊，
对，还不是认识的人，可能就是真的是听众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先请小允子自我介绍一下吗？他是我们大学的同班同学，
没错。
那、我要讲到很 detail 吗？应该不用吧？
看你
不用啊，就是你想让大家认识你哪些部分？哪些部分？
哪些部分？我最有自信的部分，
长处啊，
长
处。
有哪些特长啊？
哪些特长哦？简单介绍的话，大概就是我在大学算是一个很喜欢接各种死缺的人，就是像什么学生社团的干部啊什么的，然后又打工又是打餐饮业，这种劳碌命性格的人，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现在是在信义区工作，但是是很贱的工作，
很贱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邀请他来，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职场上的奇人异事。
天哪，我好想要听他分享哦！
啊，可是我有一个小问题是，我现在的工作其实我才刚开始没多久，所以我会分享的大概都是前一个工作。现在的工作
没关系啊，
一个月多吧。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啦，我自己的找的工作类型其实都差不多，所以很难可以听到像你可能有去过什么餐饮业或是一些服务业之类的那种相关的经历或什么的，我自己是完全没概念，所以可以听到的话就觉得哦哟还有这种事情，所以没关系。
因为我这样算上的话，其实我做过餐饮业、服务业还有补教业，好像也算稍微广一点点了。对，但是要这样讲的话，真的是餐饮业会遇到最多最多奇人异事。如果大家想遇到职场上的奇人异事，推推餐饮业，一定要去做做看，你会大开眼界，丰富你的人生经历。
因为餐饮业遇到的人会就是比较多，然后也比较各式各样吧，所以就会很容易遇到一些奇葩的人。
对啊，我们自己都会说什么，就是你在外面是正常人，但是你只要走进一间餐厅，你的智商会先掉三成，然后你原本知道的东西你会变得瞬间不知道，就连我们自己就是餐饮业从业人员都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你原本在自己的餐厅的时候可能很聪明啊，就是哦这个菜单一看就懂啊，啊这个告示牌在干嘛也懂啊，但是你只要走进别人的餐厅，你瞬间都不懂，你就是一个新生儿，你在那个地方你就是完全搞不懂你现在在干嘛，就是好像大家都会有这种很奇怪的毛病，这是我们观察出来的一个、
我跟你说，我之前也是有一个同学，然后他会在现实动态发一些有关餐饮业的那种奥客嘛还是什么，就是常常就像小允子刚刚说的，他们智力真的会下降，就比如说他要点什么小笼包哦，还是什么鲜肉汤包，然后那客人就说小姐小姐不好意思，请问鲜肉汤包里面是包鲜肉吗？就是问那种很智障的问题。会吗？
真的问号。
对啊，就是菜单上面都那样写，然后他还是会来问一次，感觉我自己如果当客人的话也会这样，好像真的会智商会掉三成。
欸，真的真的，像我们如果有菜单上面写无骨鸡，就是没有骨头的鸡肉，但是客人还是会拿着菜单过来问你说：“哎，这个鸡肉有骨头吗？”就是，
你就说你吃吃看就知道
了。我很难回答他，
可是我自己好像也会这样哎、欸，就是我，可是我是比较白痴的那个顾客，我去配眼镜，然后因为我度数蛮高的，然后我就会说，他就有跟我解释说为什么，旁边的那个镜片会比较厚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一直在疯狂鬼打墙、嗯、我就说那因为他有说已经有帮我做那个弄薄的把它削薄的，但是就是我看我觉得它还是很厚，但它其实是已经被削薄过的了，然后我就一直在疯狂鬼打墙说、嗯、就是那这边还可以再弄薄吗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跟我朋友跟陪我一起去，他在旁边，然后他就很问号我到底在问什么，刚刚人家不是回答过好几次了吗，为什么我还在鬼打墙同一个问题
到底是要弄多薄啦，
然后我就很丢脸，我是听到最后面我才听懂，我就说哦好好好谢谢，然后我就赶快退完我就快步离开那间店。
啊，那店员有生气吗？他有不耐烦吗？
他没有不耐烦，他可能 他有笑出来，他可能想说这个女生怎么这么笨。那小允子有哪些职场上的奇人异事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我跟你们说，我超级认真，我准备脚本。
那我知道，因为我跟酸平，我们两个没有准备脚本，因为我们的职业，嗯，就我们现在也没有算工作很久，所以遇到的人事物也没有到太多可以分享。
而且
我们今天
多啦，对啊，
对对对，
我们今天的 C 位是小允子，
小允子
第一次来就是 C 位。Okay.
没错，我们一整集都给他。
没错，没错。
好，那我要开始哦。首先是第一个，第一个，我觉得你们可能在不管是在学期间，或者是出来工作，可能都有遇过这种人，但是他就是特别严重。讲严重好像也不太对，就是特别明显。我会用过度热情来形容他。他就是一个我们。就是餐饮业然后请来的 PT 是女生，然后大概大我好像两三岁而已，那她来的第一天就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哦，看到谁都很就是都笑笑的啊，哦那时候还没有疫情所以不用戴口罩，所以就她随时都是笑笑的，然后讲话也很热情，然后就是都跟你打哈哈什么都很顺畅。从第二天开始呢，她就会跟一样是女生的同事说哦，谁谁谁，我要抱抱。然后我们就想，哈，我跟你不熟欸，就是你才来第二天，然后那个人可能是你也才跟他工作第二天，然后就跟你说他要跟你抱抱，或者是他就直接会抱上去，就是
好恶心、喔，
不行不行，
你
不要讲
了，
受
不了了。我觉得我可以想象这种人是什么人，因为我觉得。求学时代应该班上也会有这种人吧，我不能接受，我觉得好讨厌哦，
小嘴巴又要乱讲话了，
又要乱讲话了。我觉得我们班应该没有这种人吧，我记得是没有，
没有这么严重的人。
对，
哦，
但是有这种类型的人，
确实，哎、欸，我没有这样感觉、欸，还是我们差个题，我想知道。
还是我们这边又要中间卡掉
再聊一聊讲八卦烦呢
烦我们等下播再讲、啊、
好等下播再讲了，
就是那个人其实我还没有讲完，就是那个人我们就是越跟他工作就越觉得他是一个有点异于常人的人，我先不要讲他怪，就是给你们留给你们那个自己评断一下，就是他从过度热情之后，我们对这个人就有一点，就是意识到说，哦，这个人怪怪，这个人要小心。嗯，然后呢，他就会开始在工作期间，就是有一些蛮奇怪的表现啊。像我对他比较有印象的两个事件，其中一个是我们餐饮业都会带那种麦机嘛，然后他跟内场好像有起了一点就是争执。就是好像有点沟通不顺畅还是怎样，然后他就突然超级大声的就是转头对着厨房的人用麦机然后大喊说，你不讲我怎么会知道，但是那个音量大声到整间餐厅的人都听得到，然后你们都有去过我上班的地方，我们 吧台里面就是我们的工作区嘛，所以其实我们跟客人之间是没有隔阂的。吧台转头对着厨房里面大喊说：“你不讲我怎么知道？”哇，所有人瞬间刷，我往他那边超过去，
是连客人都看过去，
然后想说这个人抽什么风？对，连客人都看过去，然后我就想说，哇，好尴尬哦。然后我只能说，还好我们那一天的厨房就是他回话的那一个员工，他是一个脾气算还 OK 的人。不然我觉得场面会很难看。我当下有点吓到的是你，他怎么会这么的突然间就爆炸了，而且是我觉得没什么前兆的。对，
嗯。
然后是第二个事件，第二个事件我觉得我把它归类在好笑，就是他后来工作到后期，他开始有点要说职业倦怠啊，还是就是对环境熟了，所以他就开始有点放飞自己，就是有一些比较不检点的行为出现。那某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请问不检点的行为是什么行为呢？
我想知道。
不是那种违反善良风俗，我觉得你们的表情是那种他会是因为上班上一半开始脱衣服那种。不是呢，不是呢。
我真的不好意思，有问题有问题。
是跟老板调情吗？想听想听。
没有啦。不是不是不是那种有情感方面的，我的不检点是指他对这份工作的，就是怎么讲，工作操守，就是他可能有一点，就是他有一点就是会偷点小懒啊，或者是工作表现没有到这么我们要求的水准啊，或者是他端出来的餐点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就是他工作表现就是一直以来都被蛮多人诟病的啦。对啊，这个我就不细讲，反正工作表现这个本来就是因人而异，扯太远。第二个事件呢，就是他那天上班的时候，他就有表示说他身体不舒服，但是他那一阵子就是很常去厕所，一上就上十几二十分钟。然后一开始我们都会觉得说，哦，就是女生的话可能有时候就是生理期或者是不方便或者真的身体不舒服，但他那阵子的频率是多到几乎他每天上班都会在厕所一二十分钟，但是我们那一间，我们的厕所只有一间，然后我们是店员是跟客人共用的，所以有时候就很尴尬啊。那一天好笑的事情是，他就上厕所，然后出来之后，他就说：“哦，他肚子不舒服，他想要先回家，这样子，他可能没有办法继续上班。那”那因为那天好像就是我看了一下现场，我觉得还 OK， 我就说：“好，那你就先下班回家休息，没关系。”对。但是呢，就在他下班回家休息的大概十几二十分钟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餐厅是老板对我们蛮好的，就是他就跟我们说，你上班肚子饿，随时都可以吃东西啊，吃店里的东西也可以，就是不要把店里的东西吃到没有东西可以卖客人，这样就好，就是很大气的老板，赞。我会讲特别先讲这个，是因为我突然想到他那天跟我讲肚子痛要回家之前，他吃了麻婆豆腐，一个超级超级 heavy， 一个超级重口味的东西，然后他吃完之后说：“哦，我今天肚子痛不舒服，我想回家了。”啊，我后来想一想，整个事情就又有点不对，你知道吗？就是感觉说他就是在找一个理由要下班回家，因为我们都知道不会是食物问题，我们那天就是我们大家上班其实都蛮爱吃店里的东西的，除了好吃之外又不用钱很爽，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有吃那一道菜，所以不会是菜的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很妙啊，就是按你前一秒你在那边吃一个这么重口味的东西，下一秒你跟我说你肚子痛了，
肚子痛
要回家，
所以他就在骗人啊，他就不想上班是不是？
这样听下来其实他也没有，我自己个人觉得，我觉得没有到真的非常奇怪，但他就是可能有些思路跟正常人不太一样，
就是爱翘班吧，是吗？就好吃懒做，然后又有点想要透过就是跟人家搞好关系，然后得到一些好处之类的。我觉得，而且我很不喜欢那种装熟的人，我好不喜欢哦。
有有有，你讲好吃懒做，我才又想起来，他真的超级好吃。懒做是后期，但是好吃是从一开始就有，就是他就是
好好
他几乎每天都要吃超级饱的那一种，然后只要店里有什么新就是新菜要试菜啊什么的，他永远都会吃，就是而且还不是吃一小口，他是吃可能一碗。
他是不是很兴奋的说哇是什么之类的，就是那种 像他第一天见到你们，然后就是要抱抱那种态度，就说哇这样子，声音调很高，然后冲到第一个说一定要吃的那一个，是不是？
等一下，我觉得这边有个人恩怨，但是有加诸个人情绪在里面哦。
没有，我只在模仿我们班那个同学，他可能会有什么反应。
完蛋了，我开始知道你，你好，我知道你在讲谁了。
你等一下私讯我们，我们小框框核对一下，我们是不是在讲同一个人？很无聊，不行啊，我们一直讲人家坏话。
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打嘴巴，打嘴巴，奴才掌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其实我在讲任性失态啊。
啊，他很久没出现在我们节目了。
对啊，其实
我
在讲
坏话，他应该也听不出来。
对，反正他也不会听我们节目，对不对？
对。
还是以后换我是固定班底啊，师太当来宾，但师太我跟师太也是麻吉啦，没问题啦，
现在是干爹，你说什么都好。
对，你这一集录完啊，下一集再抖那一次，我们就会再让你上节目。
下一集再520，再
不可以这样啊，你们我是一个会下金蛋的鸡，你不能直接杀掉我，对不对？
我们很像在跟粉丝敛财。
可是其实我觉得小允子的故事应该蛮丰富的，之后可以请他分享其他主题。
对，
毕竟他是男的。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就我们比较少，我们比较少男生的来宾啊，就没办法，没办法很常透过男生角度看事情，或者是听一些男生的那种生活经历之类的。
真的，我觉得我们之后说不定可以开那个两性的主题。然后也要邀请有男生进来，
就邀小允子、欸。然后比如说问一个问题，然后就说哦，女生会怎么想，男生会怎么想，
对，
这样看男女的差异。对对对对对。
哎、欸，这件事我蛮赞成的，因为我在听你们的 podcast 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会想插嘴说，哎、欸，是这样吗？我就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可是我又不敢，就是代表男生这个族群，我觉得我没有到，我觉得我没有到很纯男生吗？我不知道怎么讲欸。
你不是很直男的那一种，就是不知道超级直，你是想法就灵活一点、不会像那种很直男，就是做事情比较单纯，是吗？但也不是说你不单纯啊。
我就是
一个
很复杂的，
不是啊，直男想法比较两点一线。
哦，对对对对对，啊，小允子他比较
细腻柔软一点。
欸、我是没有被形容过细腻柔软啊，但我不是很喜欢细跟软那个部分、
啊、好敏感，不行，对男生说这种话，
你
抱歉，我
说你讲这种话是臭直男吗？臭直男在那边在意说哦，你不要说我软，不要说我细，
哦哦哦，
很直男，
这部分很直男啊，这部分不是不是，这在维护自己的
尊
严，
尊严，
尊
严，
对，男性尊严，
男性尊严，这个还是要有啊，这个还是要有。哎、欸，我还有准备很，还有两三个故事，我要记一下。
好，下一个是流氓阿邦吗？
你不要把他的标题念出来，这样很蠢，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写。
不好意思，我不能念脚本，好好好好。
哎、欸，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念啊，这样我比较好记。流氓阿邦，其实这个名字我印象超深刻，因为这个名字是我想的。就是因为他的名字就叫阿邦嘛，然后那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脑袋里突然窜进流氓阿德这个人，然后我就流氓阿邦事件，然后我这件事情以后就被我定调成这个名字。
等一下，
听不懂。
我跟酸平，我们两个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什么
流氓阿
德哪位？
流氓阿德是一个歌手啊，我记得是一个歌手吧？对，好像是一个饶舌歌手的样子，我有点。其实有点久，我有点忘记了。对，
好，
反正
好，
反正这件事大概呢，就是他其实要算奇人还是算异事，我还在思考。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点问题的人，从头到尾之间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听起来都不太好。
好，反正呢，就是他一开始来工作的时候，他是应征内场的员工，然后他工作的时候表现都还算正常。除了他一天要喝三罐可乐之外，其他都蛮正常的。
他会不会骨质疏松啊？一天喝三罐要糖尿病的啦。
不是他，哦，他蛮胖的，蛮胖的，
哦、
真的蛮胖
的。
那这样老板
变胖？
对，老板一天至少就要花三罐可乐的钱在他身上、欸。哎，
对，就是 因为他一开始跟进来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跟他特别讲说，哦，一天我们饮料不能喝太多，我们只有说，哦，饮料想喝都可以喝。结果我殊不知他就是直接三罐可乐干下去，我就吓傻欸。
他直接当自助吧，他直接当 buffet， 冰箱打开一直拿是吗？超酷的。
没有，他不是一次拿三罐，他就是一罐喝完又出去拿一罐，然后又喝完然后又出去拿一罐，他就这样走了三次。
那我觉得你们工作那个地方真的很不错欸，就东西好吃，然后老板又还蛮大方的，所以会不会去应征的那应征很多怪人是因为就是老板太大方，所以他们都想说我来这边要值回票价的感觉，就会在那边狂吃猛喝的，会吗？
可是我们应征的时候其实不会特别讲说，哦，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或是我们有什么样的员工福利，就是
哦，真的、啊、
对对对对，至少我被应征的时候其实没有讲到这些。
嗯，
其实就是我们老板是很好的人啊，然后主要在带新人的几个员工，我们也会希望餐饮业其实都很希望留得住人，因为我们流动率太高了，然后教育成本又是一个很难忽略的事情，因为你要教会一个新人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的，那你教完了之后就是又离职的话，你再进下一个新人你还是要从头教起，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其实都希望员工可以做越久越好，做越久越好的话当然就是我们要让这个工作环境或者是让他跟他一起合作的伙伴是他觉得舒服，他觉得可以待长久的一个场域，他才能待得久嘛。那这样我们其他旧的员工的压力或者是一些负担也会少一点，大概是这样。
嗯嗯嗯嗯嗯。所以那个流氓阿邦、阿德、阿邦、
阿邦、阿邦、阿邦，
他除了喝可乐之外，还要做什么？
哦，
什么事吗？
其实流氓啊，不，阿邦，我不要讲流氓，就是其实阿邦他问题是出在他要离职的时候。反正呢就是阿邦他在离职的时候他就跟老板提出说，哦，我们应该要支付他从他投履历到我们面试审核完然后通知他来上班然后到他正式上班前的这一段时间的薪水，他觉得说啊，那段时间我在等你们通知啊，你们正常来说应该要付我薪水啊，那怎么会就是要就是当作没这回事呢？但其实你是正常人的话你稍微动一下然后就知道那段时间谁会付你钱啊，你就是在面试一个工作、啊、然后人家在审核，审核这段时间也要算你的钱，也太诡异了。但是呢我们后来才发现其实事情好像不是这么的简单，应该说、哦、阿邦他应该是他在外面其实有欠别人钱，然后他那时候会跟我们老板从用这种很拙劣的借口要钱，就是因为他那边的债主好像已经在催他了，就是有时候他后来就是来店里跟老板要一对一对谈的时候，就我们就有听到他在跟那个债主讲电话说，哦，有有他在就是跟人家要钱，你再等一下再等一下这样子，就是觉得说哦这个人有问题。后来也很好，
他是在外面赌博吗？
不知道，我们没有知道那么细，反正就是我们就是知道说他在外面是跟人家就是有金钱纠纷，就是有欠钱了、啊、然后才用这种很奇怪的理由、哦、然后跟我们老板要钱。然后我们老板也很疯，他想要跟他好好谈，我们于法于理我们都站得住脚，所以就希望就是跟他好好谈、嗯、让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但他的态度就很差，就很像就很真的就很像流氓在跟你在外面要保护费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老板脾气也上来，他就说 你有种你打我看看啊，让大家看看 你在大街上打一个外国人看看。
他是外国人啊、
哦、我们其中一个老板算是外国人啊，但是这个就有点就是意识形态，
就是乱讲，嗯，
这个我不敢乱讲。反正就是他那时候讲这句话的时候，因为他在外面讲，但是我在柜台而已，其实我听到，然后我瞬间是先笑出来，
好奇怪啊！你们那个店很常会遇到奇怪的员工，
对啊，
没有，因为餐饮业不挑员工啊，就是我们、
嗯、太缺人
了，嗯。这件事情后来就是就反正没有成功的给他要到钱啊，那就这样结束了，流氓阿邦事件就到这边落幕。对，
嗯，
真的很奇人异事、欸、
真的、
嗯、
流氓阿邦
欸。可是这还不是我觉得 最奇人的，最奇人的，我心目中有一个第一名，他无法超越，这个我会放在后面
讲。好，第一名是谁？好，
你有在脚本上吗？
第一名没有在脚本上，我骑车回家的路上我想到的，所以我等一下会另外讲。
你这后面这么多个，你挑觉得最好笑的那几个讲，然后再加一个你说的这一个
第一名，因为我们时间太长了。
我脚本上只剩两个，不是吗？那我先讲那个铁门自动拉下来这个好了。
OK，
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店门口它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吧台，然后是有三张高脚椅摆在那边，就是你可以坐在那边等的。很早，很比较前期的时候，那你们后来有注意到那个吧台某一天突然就消失了吗？就是就没有那个吧台了？
哦，就不能从那边点是吗？还是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那个吧台，那个长的吧台就消失了。
哦，没有哎、欸，可能后来我就没有再去吃了吧。是吗？
哦，也是有可能。反正呢、那个吧台的消失是因为我们某一天大概下午五点半左右的那个时间，就是我们大概交接班的那个时间，然后不知道那天为什么外面有几个我们自己的员工在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呢，店门的那个铁门突然开始放下来，然后就
什么，
然后我们在里面的人，我们想说哎，这等一下怎么现在是怎样？然后我就赶快从我们会给 Uber 餐点的那个窗口，我就赶快一直叫外面的人说，就是某某某某某某门要掉下来，你帮我按一下，按一下停，因为我们从里面没有办法按到铁门的开关，铁门开关在外面，然后他们是有遥控器的，然后我们里面也没有，所以我就赶快叫他们说，哎，你帮忙开，帮忙让至少让它停下来，不要让它往下掉。但他们好像都没有听到，然后他们也。很认真在聊天嘛，完全没有人注意到铁门一直在往下掉，然后呢，就这样一直掉，铁门就一直这样掉掉掉掉掉，掉到它压到那个吧台，然后把那个吧台真压断，然后铁门就整个砰，然后铁门把那个吧台压断之后，铁门就这个砰下来，然后就掉下来。好，我们餐厅彻底变成一间密室，包含客人，除了员工之外，那时候有客人，就全部人都被关在里面，然后我们所有员工都是傻眼的。我都在想说完了，我要怎么跟客人讲？但应该其他员工想说完了，还要下班吗？
那怎么办？后来是
怎么办？
就还好那个铁门没有坏掉，我们就是把它按上去，它是上得去，
它还可以动。
对对，它上得去，所以就变成说我们没有真的被关在里面，但是门掉下来的时候，因为它是把那个吧台压断嘛。所以他压断的时候其实超大声，他是当超级大声，就是大声到那些听不到我们叫他们外面的员工全部都转过头来，但是他们转过来的时候那个吧台已经被压断，然后铁门就整个放下来了，就是我们就直接被关在里面、
哦、好可怕、哦、如果我是那个客人、啊、我会吓死、欸、想说现在是怎样，老板要来杀人了是吗？我们被挑选到要被吓
死，也太夸张，是那个国际杀戮日哦，那个就被关起来，然后被歼灭。
对，我们要被那个。
不会啦，我们餐厅的话，应该是你再多付一点钱，我们就会放你出去了。我们比较缺钱，我们不缺人命的。
原来钱才是通行证啊！
对啊，最后这个是投靠大哥。投靠大哥是一个我觉得有点莫名的事情，就是他是一个男生的 PT， 然后他也是应征内场，但他跟前面我们提到的流氓阿邦就不太一样，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大学生大概大一大二，然后瘦瘦高高的这样。他一开始来工作的时候他都蛮正常的，甚至他因为他是跟另外一个男生，就是他们是朋友嘛，然后一起来面试啊，一个做内场一个做外场这样。就是他跟他朋友来的时候也都很正常，他朋友还先离职咯，然后他还继续在做，他的工作表现啊或者是整个稳定度都很足够。但他到某一天突然老板就跟我们说他要离职了，然后我们想说，哦，那之前他朋友要离职的时候，他都没有要离职，因为正常来说就是他们会同进
朋友走，他就走。嗯，
对对对对对对，比较常是看到这种情况，但他现在突然喊要离职，那我们就想说为什么？老板跟我们说，他等一下，对我回想起来
怎么
啦？就是他好像什么南投那边有一个很照顾他的大哥。然后过去投靠那个大哥，
什么鬼啊？
啊，
这样哦，
真的真的， 然后他就说他要离职，就是要去找那个大哥，好像不知道是要去那边工作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去那边要干嘛。然后我们就
南投哎、欸，
对南投，
他是要去日月我在讲什么日月潭开船吗？
不知道，他就是我在那边工作两三年，这是我听到最离谱的一个离职理由，要去投靠大哥。所以我才特别拿出来讲，我觉得算意识啦，算意识，
真的很问号哎、欸，投靠大哥，这但是好像又还蛮合情合理的，他要追随他的大哥去，
确实。这样我要把最后一个，
对啊，
你的
压箱宝
哦，我的压箱宝，好、啊，我快速的讲，快速的讲哦，我的压箱宝他是奇人，我给他取的代号是朝阳疯狗，
那你取的代号都超怪的，
没有哎、欸，会取朝阳疯狗是因为他是读
朝阳科技大学。
欸对，哎，可是这样会不会变成我在凑他们学校？没有，没有，我指的就
是
他那一个。
是刚好他刚好念朝阳科技大学。
对对对对对，他那一个人。然后，他是一个女生，她来工作的第三天就离职，但是短短三天哦，他就把我们整间店搞得鸡飞狗跳。反正呢，就是他一开始来工作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看起来很正常的人。然后工作啊什么的也都蛮顺畅的，学习的进度也 OK。好像就到第二天跟第三天之间吧，就是他跟我们内场一个脾气比较硬一点的同事，就是好像有起了一点争执。因为我们那个脾气比较硬一点的同事，他就是他看你不会，他就会直接跟你讲说你这里做错了，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不会很委婉的跟你说哦，你这里可能这样做会比较好，不会，他就是会直接的跟你说，就是。哦，你这个这样不对，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就是那个新来的女生，她可能就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被批评或者是被指导吧，然后她就提要离职。好，本来事情应该到这边就结束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女生她好像是有一点精神疾病啊，或者是怎么样，她可能有一点人格解离之类的，就是她突然出现一个很凶悍的人格，然后就在我们就是在我们店的群组里面用记事本发了一篇文章，整篇文章都是在哦不，整篇文章的四分之三在臭那一个，就是在嘴炮那个内场的同事，说什么你是巨婴啊，然后什么就一定要人家按照你的做啊，然后就是把他讲得很难听，然后剩下的四分之一在嘴炮面试他的那个老板，就是在嘴炮他说啊，你这个面试，然后面试人也都不看履历，就是跟人家说没有履历也没关系，你就来，我们就直接面试这样。然后你这样一定以后一定会踢到铁板啊什么的，剩下四分之一的篇章在嘴炮这个老板，然后呢他就退群组了。
好、
哦，这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哦这样好像也没什么，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LINE 有一个机制是记事本里面发的那一个人如果退群了、你是没有办法删掉那一篇文章的。
哦，
对，所以那篇文章就变成他就卡在我们店的记事本里面，然后就他又打超级长，然后开头就超臭，就是开头就是一大堆脏话啊，然后狂喷我们那个同事，就搞被他搞到我们必须整间店的
群组
换，对，我们要换一个新的群组，甚至被他喷的那个同事，他隔天就是直接请人代班，他没有办法来上班，因为被喷真的被喷的很难听。
啊，他讲的是事实吗？为什么？那个被喷的同事他就不来上班，如果他只是在那边讲一些奇奇怪怪然后不符合事实的话也没有必要请假吧。
一方面是我们那个内场同事她是女生，她被骂的蛮难听的啦、就是她有用很多的情绪用词，对，非常多，真的超级多，
是人身攻击那一种是
吗？我觉得算是已经算是，然后把那个女生，就是我们内场那个女生骂得蛮难听的，又变成说她又会一直卡在那个最上面。
嗯，
对，
嗯，
所以就是那个女生想不看到也不行，然后就搞得我们除了要换群组之外，我们要另外安排人手去就是心理辅导我们那个内场的同事。对，因为老板也有被臭，所以老板他好像在那个女生新来的那个女生提离职的时候也有去跟他稍微聊一下，然后才知道说哦他好像有就是精神方面的问题、这样
难怪，
所以不能受刺激，然后那场那个同事又刚好刺激他，然后他就整个爆发了，所以他做三天之后就离职了
之类的吧。因为老板也没有跟我们讲的很详细啊，因为这毕竟是个人的疾病相关的问题，其实他可能也不方便多讲，但是我们得到的消息就差不多是这个感觉。 对，
嗯，
但还是，但他还是很疯，就是我会叫丑羊
摩托，听得出来，
他一整篇真的超级臭，就是臭到我觉得我在那个时期，就是大学大三大四那个时期，我也算是一个很会臭人的人，就是我讲话也蛮难听的，但他更难听，而且很可怕，对。主要就是我会觉得他这个算异士，我不想称他为奇人，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是疾病相关的问题，称为奇人我觉得有点尴尬，就是算异士好了，就是一个回想起来会觉得蛮好，对，回想起来会觉得蛮好笑，但实际的当下会觉得很蛮可怕的一件事情，
嗯，会很错愕吧。
我觉得小允子的故事好像都不是发生在你自己身上，对不对？大部分就是如果是遇到奇人的话，好像都是可能他整弄到老板，然后弄到同事之类的，
嗯，
比较没有那种就是惹到你，有吗？
惹到我，我觉得很难呢、欸，因为毕竟我
很难，你很好惹哎、欸，
你又开始带个人因素进去，
哎，我要讲，我可以抱怨吗？可以吧？
可以，
好，
可
以，
开始。
我讲一下为什么小允子叫小允子，因为我们大一的时候有参加就是系学会，然后我们就要办那个送旧晚会，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小允子两个人是搭档，我们是主持的搭档，然后他那时候我叫熹贵妃，然后他就叫小允子，我们就在模仿那个后宫甄嬛传的角色，然后那个时候我超常跟小允子吵架，他脾气超差的。那时候
我们吵什么？
你超凶的、欸，因为我是小公主啊，我是从小到大就是不太会有人凶我。然后那时候我好像就问你说什么，某一个我们要玩游戏的桌子放在哪里？然后我就说，那个桌子放在哪里？我们是不是要去搬啊？然后你就很凶、很不耐烦，转过来跟我说，我怎么知道？什么之类的，
好好听哦。这里怎么这么好听？
位置跟他吵架，我真的是气死我。
不是，你们大家有听到他一个大前提吗？他从小就是一个公主，没有人对他这么凶过。
哦，还有，
这不是我的问题吧？
而且他在那边装高冷哦，就是我们那时候大一开学第一天，好像学长姐就是传什么资料，然后要加什么班群还是什么，然后小允子他就没有加，然后那时候我的座号是在他的后面一号，所以我们两个就坐对面这样，然后那个学长姐就说，那请，就他就请我把小允子加进来，然后我就想说要怎么加，要加 LINE 吗还怎样，然后小允子他那边不加我的 LINE 耶、欸、他就说没必要吧，他说没必要吧，然后死不加，
人家那时候说不定有女朋友啊，
不是啊，那很没礼貌，我们是同学为什么不能加一下，
那时候我说女朋友啊，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吧，很像我会讲的、欸、就是我会觉得说干、嘛加这个，就是它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我觉得我的没必要吧，应该不是要不要加你这件事情，而是要不要加那些有的没有的群组。嗯，
哦，那是班群哎、欸，啊，你后来还不是加了？那是我们班的班群、欸
啊。我后来也是退了、啊。
那班群该不会是我创的吧？
对，
好像是你创的，好像是你创。我退班群了、啊，我现在我大四啊，反正就是啊，这个可以另外开一集、
啊。我想起来了，
为什么要退班群啊？
你忘记了吗？
我忘了。
我想起来他有退班群这件事情，但是我忘记是什么事情。
啊，就闭展啊！
啊，
等一下，这个要开另外一集啊。
我们可以直接剪同一集啊，我不要剪了，好麻烦哦。
闭展哦，哦，是哦，有这回事吗？
闭展干嘛？我们顺便讲一下，反正这应该一点点而已。
闭展就是那个总招搞得我很不开心啊，然后。我又觉得说一直在群组里面就会一直看到闭展的讯息啊，反正都大四了、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真的会丢在群组里面、就是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我们总知道是谁啊，
就觉得很烦，
你是不是没有参加闭展、可是你这样可以毕业哦、
我那个时候就
东西吧，
没有没有，我连东西都没有展，我今天跟他们说不用留我的位置，我是直接跟我们就是我们那个分组的指导老师说，哦，我就是因为个人因素，我不是很想展出我的作品，我就是我不想参与这个展，但是因为我有修这门课嘛，所以我还是会呈出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就是我会直接丢给老师看，就是会直接给老师去评分这样，然后我就没有要展的、对啊，我确实有输出我的作品啊，对
哦，那就好，
就
我想说你没有教那怎么毕业，这样真的是不公平，
对啊，这样就真的，对啊，我自己也知道这会有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所以我还是有给作品、对啊，只是我没有去展出、所以我就也没有去 就是帮忙布展啊或是顾展什么的，就是跟展有关的东西我就全部避开，但是毕业的作品我还是有教的。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频道不定期更新，尽量是一个礼拜出一集，也有可能不会出，没错，我们就是一个很任性的频道，就这样，拜。